我哋翻开今日嘅讲道经文，今日讲道经文有两处，第一处系旧约嘅约拿书第四章，第二处经文系新约嘅马太福音23章37至39节。首先我哋翻开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么？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共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么？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果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果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果蓖麻发怒合乎你么？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利未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第二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37至39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今日好高兴有本堂嘅牧者罗德恩传道喺当中正道。今日罗传道所传讲嘅题目，正道嘅题目系谁明主的心。我哋将时间交俾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我哋感谢上帝俾我哋今日再一次能够喺网上边一齐去敬拜上帝，去聆听佢嘅话语。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每过一日就见证一次你慈爱信实的作为。今天我们能够如常地来到你跟前领受你的话语，实在是无价的恩典。愿你今天的信息在我们里面发芽生长，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中国春秋时代嗰个和氏璧的故事，大家可能有印象。春秋时代大约在公元前722年开始，这个亦都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攻陷的年份。据说呢，春秋时代开始之前，楚国人辩和，在楚国的地方就发现了一块 啊，俾咗岩石包住嘅美玉，佢就拎去献俾当时嘅楚厉王。楚厉王若摸起公元前757年至到741年嗰时个期间执政，系先知以赛亚同埋约拿同时代但唔同领域嘅人。而约拿书如果大概系写起嗰个时代嗰个时期，即系话主前八世纪中叶。而楚厉王收到呢个卞和献嚟嘅一块宝石，咁就马上命令人去鉴证一下，去鉴定一下究竟系咪宝石。得到嘅回复话唔系。于是乎，楚厉王以为卞和喺度欺君，一怒之下就将佢只左脚斩咗佢。咁后来厉王被弑，武王继位，卞和竟然再一次去献玉。咁楚武王就命令人再一次去鉴定呢一块嘅石头究竟系咪宝石，得到嘅回复仍然话呢一嚿唔系宝石。于是乎，卞和嘅右脚都被斩埋。卞和为咗呢件经历，喊咗三日三夜，喊到眼都出血。到到楚文王啦，楚文王新登基之后，听闻呢件事，就派人去了解一下。和氏就话佢并非因为双脚被斩而伤心，而是因为佢被人认为佢是骗子而伤心。于是乎，文王就命令人将呢块玉石上面嘅岩石去除。去除之后发觉原来真是一块宝玉。于是文王就将呢一块嘅玉璧命名为和氏，所以和氏璧就成为咗楚国嘅宝物，一个国宝嚟嘅。卞和忠君爱国嘅心一直被误解，并且受到极大嘅伤害，直到文王时期先至得到平反，可谓一个相当可怜可悲嘅人物。不过我哋谂下我哋嘅天父上帝啊，佢又点样呢？我哋天父上帝爱世人嘅心，从创世开始直到如今，其实有几多人系明白天父嘅心呢？2000年前，我哋嘅天父透过耶稣基督嚟到世间，佢话俾世人听佢好爱佢哋，但系啲人将佢钉死十字架上面。上帝是不是比卞和更加可悲呢？独一个真神一直希望世人能够明白他的心肠，去作出明智的回应。但是我们发觉普遍的现象就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那里去思想一下其中一个原因，并且思想一下延迟明白同埋尽早明白生命的主的心对我们的影响。透过圣经的启示，神将自己的性情同埋他对世人以至到世界的心愿清楚讲了出来。神一直盼望人能够听从他的指引，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宇宙时空都掌在神手里面，神也都定义有一天他要按公义慈爱审判世界，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就进入永死。因此呢，在神面前人只得回两个选择，一是就完全听从他以至得永生，一是 拒絕聽從佢，選擇永死。不過呢，縱使啲人聽過呢個訊息，聽到啦，但係冇認真理會，甚至係認為呢個係神話啫。有啲仲認為呢個係好專制嘅神話，而就算喺基督徒當中，或者話嗰啲跟隨獨一真神嘅人當中，都有一批人，佢哋理智上知道明白神喺度講緊乜嘢，但係佢哋心裏面佢係一直唔想去明白，佢哋總係抗拒，因為認為咁樣呢啲信息唔合理。唔知你有冇类似嘅经验？圣经里面记载咗一个故仔，当中嘅人物正正就系咁样，佢就系我哋所认识嘅先知约拿。从约拿书里面，我哋知道约拿被神拣选成为神嘅先知，应该唔系因为佢灵命特别好，而系神对佢特别嘅怜悯，让佢成为我哋嘅共鸣。当我哋思想自己嘅处境嘅时候，我哋何尝唔系发觉我哋今日所蒙受嘅恩典都系神特别嘅怜悯？作为神嘅先知，理应时刻怀住一个谦卑敬畏、信靠顺服神嘅心，去听从神嘅吩咐。当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去宣告神嗰个审判嘅时候，约拿竟然胆敢违抗上帝，神叫佢去东，佢就去西。约拿书可能系先知约拿或者另外有人啊喺主前大约八世纪中叶嗰个时候所写嘅。虽然咧有啲学者根据约拿书嗰啲夸张嘅例子同埋嗰个写作嘅风格，而去认为咧，约拿书只不过系一个比喻，唔系历史嘅叙述。但系另外亦都有批学者提出有力、相当有力嘅相反睇法，包括指出耶稣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一节所讲嘅，当审判嘅时候，尼尼微嘅人要起嚟定呢个世代嘅罪，因为尼尼微人听咗约拿所传嘅就悔改咗啦。用呢节经文嚟到去主张约拿书嘅历史真实性，亦都有学者认为约拿书系写起主前五世纪中叶左右俾嗰啲秘掳回归嘅犹太人，因为佢哋系好排外，佢哋系民族自大嘅犹太人。但系讲到呢种特征咧，其实犹太人呢个民族自大同埋排外，认为救恩净系属于佢哋嘅呢一种咁嘅心态，向来都存在嘅噃。所以如果约拿书系讲历史嘅事实嘅话，咁对于尼尼微嗰个警告，当然系喺佢未被倾覆之前发出先至有意思嘅。所以约拿书系喺八世纪中叶写出嚟，同样都系有可能。约拿书嘅目的就系要让读者，至少系当时嗰啲有强烈意识认为救恩正是属于犹太人的那班以色列读者，让他们知道神的本性是爱世上各民各族的人，不是只是以色列人，上帝是连他所创造的动物都爱的，甚至乎上帝是很希望外邦人都好像以色列一样在悔改当中领受神的救恩，以至到人畜都平安。但约拿虽然是知道，虽然是头上是明白上述的真理，但他不愿意接受。约拿的自我很强，他放不低自己， 约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记载到约拿向上帝埋怨，经文话：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而第四节呢，就是神对他的回应。神问他：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对于约拿的愤怒，神并没有说无条件地接受，并不认为感受是没有对错。神反而是质问约拿：你怒的感受那个理据在哪里？那即是讲明敬畏神的人是要用神认可的理据来去调节自己的感受，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犯罪得罪上帝。对于神的质问，约拿仍然硬着心不理会，他仍然要求神听他，不是他听神的，他要神按照约拿自己所拥抱的神义论来到去对待世界，也就是说犯罪的就要被神审判惩罚，不能够放过的。对于神亦都是爱这方面的道理，约拿这个时候一语不理，所以他很希望这个罪恶的尼尼微城被神倾覆，要彰显神的公义。而至于约拿之所以不肯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是因为他怕神改变心意，而使他被人误会他是假先知的这个普遍的猜想呢？或者并不是约拿不去 不信服的原因，或者至少说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你见到在第四章二节那里呢，他向上帝的埋怨里面他没有讲这个原因。他反而明明讲到什么呢？就是他估计神会因为他的慈爱而不施行约拿好想见到的神那个公义的审判，所以他才故意抗命。至于他是不是好想神倾覆这个罪恶的尼尼微城，是跟他希望他自己的国家从此就少了一个会入侵国家的敌人，这个的可能我们不能够排除。无论是怎样，约拿对于神那个质问是无动于衷，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愿。这个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五节说，于是约拿出城，他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他坐在那个棚的荫下，他要怎样？他要看下究竟这一座城会怎样。即约拿这个时候他仍然期望神会改变心意，改变他赦免尼尼微城的心意，然之后呢，他希望上帝会满足他的期望，等他很快就可以看见尼尼微城被上帝倾覆。而当时距离他所宣告的四十日期限已经剩低不够四十日的时间。约拿和神那个争辩较量，基本上就是关于究竟是按照神的意思啊，亦或按照人的意思。约拿知道神是公义有慈爱的，但他似乎很喜欢神的公义，他很喜欢看见神的公义在他所视之为爱人或者他不喜欢人的身上来到彰显出来。 佢并冇渴望神嘅慈爱彰显起嗰啲佢视之为罪有应得嘅尼尼微人身上，同埋嗰啲尼尼微人嘅牲畜身上。约拿嘅心态就令人谂起嗰啲敌挡耶稣嘅法利赛人。呢啲法利赛人，佢哋睇重嗰啲经过佢哋扭曲嘅摩西律法，喺犹太平民当中能够严格执行，以至到让神嘅公义被高举。纵使咁样做嘅时候，啲平民百姓系受到不必要嘅痛苦，佢哋呢班人都唔理会。所以当耶稣喺安息日医好咗啲患咗病好多年嘅人嘅时候咧，呢班法利赛人对于佢哋嘅同胞经历到神原本要透过安息日要带俾人嘅嗰个身心灵释放自由从新得力嘅恩福，见到咁嘅情况嘅时候，佢哋都唔觉得有需要，要同佢哋嘅同胞，同嗰啲得医治嘅同胞一齐欢喜快乐。佢哋反而咁觉得好嬲，觉得呢一班人唔应该喺呢个安息嘅时候得到咁样嘅对待。佢哋唔应，佢哋更加嬲嘅就系耶稣竟然系咁违反神嗰个律法，所以佢哋当时最想睇见嘅就系神嗰个公义嘅审判系马上临到耶稣身上边。所以我哋见到历世历代嗰啲跟随神、嗰啲敬畏神嘅人当中，总系有啲人倾向按自己嘅喜好，选择性聆听神嘅教导，唔肯绝对信靠顺服神，而系想逼神去符合自己嘅意愿喜好。呢啲人就算从圣经里面知道神嘅性情同埋神做嘢嘅方式系点样点样，但系总系选择忽略或者遗忘一啲自己唔认同嘅地方。喺圣经里面我哋睇见彼得喺客西马尼，喺耶稣俾啲恶人要捉拿嘅时候，佢用刀企图去护卫耶稣，佢冚低咗其中一个人嘅，冚甩咗其中一个人嘅耳仔。彼得系忽略咗耶稣一直以来嗰个非暴力嘅榜样，同埋佢耶稣一再提到要为人舍命嘅宣告。我哋睇见撒玛利亚嘅一个村庄嘅人，当撒玛利亚一个村庄人唔接待耶稣同埋佢嘅门徒嘅时候，约翰就希望耶稣批准佢吩咐火从天上降下嚟消灭晒呢啲人。所以约翰是忽略了耶稣一直以来救人的心肠。所以对于这些不懂得体贴耶稣心意的，就是说不懂得去体贴父神心意的这些门徒的建议，耶稣全部都拒绝，全部拒绝听从他们。在人生那个信仰路途上面，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问，究竟是按照神的意思，亦或按照我们的意思。神的意思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我们看到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究竟有什么可能我们可以跟随神这样的安排。你看看当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应该有即是好一段的年日呢，他很难明白神为什么会容许这个创伤发生在他身上。而当他被主母陷害的时候，他应该很难去明白为什么神不保护他， 点解神纪念佢一直咁敬虔勤奋咁样做人？当但以理同佢三个朋友喺少年嘅时代就被掳到去嗰个凶恶嘅巴比伦帝国嘅时候，我相信佢哋初期都应该系好难明白点解神会咁样对待佢哋，究竟有咩好处？我曾经去听过一啲嘅基督徒，佢哋为佢哋当中有一个好有前途嘅青年喺一次游水当中发生意外，咁就身亡。佢哋为咗佢一个青年即系突然间咁样死亡，系好困扰、好疑惑、好痛苦。点解咁样？唔明白点解神要突然间结束呢一个少年人嘅生命？我哋都听过有啲人因为上帝唔听佢祈祷，唔依住佢自己嘅父亲而离开咗基督教信仰。我哋听过有人因为神唔帮佢挽救自己嘅恋爱关系而唔再信上帝。我听过有人知道基督徒是应该让神掌管佢自己嘅一切，但一直都唔俾上帝去插手佢嘅婚姻。我哋都听过有基督徒知道耶稣要求信佢嘅人要以佢为生命嘅首位，但佢却系将耶稣排喺自己生命当中嘅第四位，佢冇任何意图要更改呢个排名。我都听过有信徒佢一直好遗憾，点解神当年唔帮佢把握到机会去赚第一桶金？呢啲嘅信徒似乎都忘记咗神慈爱公义嘅性情，佢哋似乎都忘记咗或者唔敢相信大卫嘅宣告话：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们似乎都忘记了或者很难相信保罗的宣告。保罗的宣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去匆匆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敬畏信靠他的人，也都绝对不会令任何一个敬畏信靠他的人失望蒙羞。神做事的时间和方式和他所考虑的因素未必是跟我们所期望的一样，但是那个结果一定不会比我们所期望的得到的好处更差，一定不会。现在的世界很多恶人横行无忌，他们践踏人家的生命，践踏人家的尊严，他们用诡计和暴力去侵吞人家所有的东西，还是很得戚，还是很理直气壮，鬼话连篇的。但是另外全球到处都有不同的灾难，令人惨不忍睹的灾难，好多人因为咁而怒火中烧，怨恨上帝点解仲唔伸张正义，点解唔警恶惩奸，点解唔伸出大能嘅手嚟到去拯救苍生。呢啲人要掌管一切嘅上帝按照自己嘅意思嚟到行事，使到佢哋自己嘅心能够畅快，使到佢哋嗰个心里面嘅仇苦能够马上去消除。神如果唔听从佢哋嘅话，佢哋就背弃上帝，佢哋宣称话要靠自己去打造美好嘅世界。从圣经里面我哋知道，神自始至终嘅作为，人系冇办法参透，但系神嘅作为无不慈爱公义，神能够安慰所有的伤痛，神能够复原一切，甚至能够更新一切。 神期望人明白佢，以至到识得去寻求佢，去听从佢，因此而永远蒙恩享福。呢个系神嘅心愿。诗篇第五十三篇第二节嗰度话：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二节记载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之后的提问。耶稣问：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如果门徒明白，咁就要效法耶稣，谦卑咁样彼此洗脚，亦即系话谦卑咁样彼此服侍。呢啲经文都话俾我哋听，所谓明白主嘅心，其实就系意味住你要跟随主嘅心。明白主嘅心就系要跟随主嘅心。你喺神面前究竟系边种人？系要神明白你跟从你嘅意思啊，亦或系你去明白神跟从神嘅意思呢？当你咁做嘅时候，你可能喺个过程里面一直都唔明白神点解要咁样。你可能喺成个过程里面一直要忍受痛苦，咁你肯唔肯？耶稣当年喺佢准备俾啲恶人将佢钉死十字架上面之前，佢喺客西马尼就做出咗一个好艰难嘅决定。佢决定就系佢同上帝讲，就同天父讲，唔好照我嘅意思，只系要照你嘅意思。所以你同我今日系选择诚心实意咁样去效法主啊，亦或是容许我们的老我去主导我们自己。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会不会定义竭力去帮助你的孩子去明白天父的心呢？约拿一面在神面前他显得很倔强，他不愿意去明白生命之主的心。然而当神愿意向那些愿意悔改的尼尼微人显出他的恩慈的时候，神同样的对那个不肯悔改的约拿都显出恩慈。神没说马上就很严厉地责备约拿或者将他撤职，反而藉着三个神迹要尝试去启导约拿那个废失的心。神藉着一棵蓖麻一夜之间就长大到高过约拿，成为约拿那个天然的太阳山，使到约拿在阴凉当中心情很愉快。但到第二日的黎明，神又安排一条虫去咬这棵蓖麻，那么这棵蓖麻就一夜就枯干了。咁神又喺日出之后咧安排炎热嘅东风，使到约拿喺烈日同埋热风之下热到晕，约拿因此就向神求死。呢个时候时机到了，神就尝试引导约拿去明白佢嘅心。四章第九至十一节嗰度话：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约拿就说，我发怒以主死都合乎你。而神就再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是指那些良心昏暗、无知、 唔识得分辨善恶嘅人。神告诉神话俾约拿听，如果约拿珍惜一棵唔系佢栽植嘅蓖麻，咁神点能够唔珍惜比一棵蓖麻贵重好多嘅得到神施恩培育嘅十二万条人命同埋好多牲畜嘅性命呢？这个道理在这里讲出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神看生命为宝贵，人的生命和牲畜的生命神都爱惜。神创造了人施恩给人，让他们在恩典中长大，纵使他们不懂得感恩，他们常常目中无神，犯罪作恶，但神仍然好像浪子的爸爸那样，他盼望罪人回转，仍然希望这些罪人那个生命能够及时得到保全，不至于永远的灭亡，只要他们及时悔改就得了。神希望约拿明白他这个慈爱又公义的心，希望约拿肯追随佢呢个神一个慈爱公义嘅心去看待世上嘅人同埋其他受造嘅生命。神嘅心系一直盼望佢所创造嘅人，虽然死有余辜，但系能够早日回转领受救恩，能够重新同上帝自己建立一个圣洁公义互相亲爱的关系。这个就是神慈爱公义的心那个核心的内容。也就是说，神爱人，他不是任由人去任意妄为这样生活离开上帝这样就 OK， 而是说神是给人机会悔改。神爱人就是神给人机会悔改，同佢重新建立圣洁公义互相亲爱嘅关系。约拿书冇交代到约拿最后嘅回应系乜嘢，系留俾读者去猜想，到底约拿同埋佢嗰啲同胞最终有冇明白主嘅心，亦都留俾嗰啲读者去思想，到底自己系咪明白主嘅心。如果明白的话，就成为真正悔改归主的人。如果还是不愿意明白的话，也就是说还是不愿意悔改归主。约拿确实要感激上主对他那个横梗的宽容和忍耐，他真的要感谢上帝对他那个循循善诱，帮助他明白神的心。而我们何尝不是要感激神对我们的宽容忍耐呢？你试试回想一下，从你信主到现在，神给了你几多日子、几多机会、几多资源去认识他呢？神赦免了你几多罪，神感动过你几多次去学习贴近他的心怀呢？我们实在要感谢上帝给我们机会去分享他的性情。我们实在要感谢主给赐下各种逆我们的心愿的处境和人物，藉着这样的处境和人物来到熬炼我们的心，使到我们的心能够逐渐地去更新变化，越来越似我们的主基督和天父。当我们看见神昔日如何去熬炼约瑟、熬炼摩西、熬炼大卫、熬炼耶利米等等的人物，熬炼他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为神起百 般忍耐当中熬练我哋嘅心而感恩。我哋嘅天父以慈爱公义嘅心对待我哋，佢最睇重嘅就系同我哋喺基督里边重新建立一个圣洁、公义、互相亲爱嘅永恒关系。只要我哋竭力去信靠、信服上帝一切嘅指引、一切嘅安排，呢个关系就能够牢牢咁样去发展建立。如果当日嘅约拿，佢能够好快就悔改，认同神嘅心，去放低自己嗰个狭隘、偏歪嘅心思意念嘅话，咁佢肯定一生会无福，佢肯定会眼界大开，被上帝更多使用。因此呢，尽早明白主嘅心系于我哋有益嘅，因为有今生同来生嘅福气。纵使喺人类历史上边睇，神系长久忍耐宽容嘅上帝，但我哋并唔知道神俾我哋个别嘅人嗰个宽容忍耐有几多日噃。有啲人嘅寿命好长嘅，但系有啲人嘅寿命就唔系咁长嘅啫。因此咧，最明智嘅选择系每一日追求明白神嘅心，但求越明得多越好。前居可鉴，旧约嘅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就讲论到老祭司以利同埋佢嗰两个作恶多端同为祭司嘅儿子，佢哋三个人一直都冇认真去明白咗呢个心，以至到老以利教导两个仔未尽全力，佢纵容两个仔严重亵渎祭司嘅圣职。而佢嗰两个仔持续犯罪实在是太严重，因此最终佢哋被上帝严厉嘅惩罚，唔单止失去咗生命，并且是以利一个祭司嘅家系，最终都完全被上帝拣选嘅撒督祭司嘅家系所取代晒。呢个亦都有令到我哋谂起耶稣喺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至到39节，论到嗰啲长久唔肯明白主嘅心、唔肯悔改嘅以色列人嘅说话。耶稣话：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后70年圣殿被毁，耶路撒冷沦陷，那阵时耶稣早已经升翻上天上作王，以色列人能够再见到耶稣嘅日子，如果唔系喺佢哋及时悔改嘅日子，就系喺末世末日审判嘅日子。如果喺佢哋悔改嘅日子嘅话，佢哋就系高高兴兴咁样称颂主；如果话喺末日审判日子嘅时候，佢哋就系会被逼要称耶稣为主。越早明白主的心，就越是能够顺从配合神在自己身上的安排和带领，那就有机会看见神怎样在自己身上成就他奇妙大能的心意。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是想和我们建立亲密同行的关系的话，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是想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的话，而我们因此就跟随祂的心来生活的话，那我们的眼界就会大开。 有一位敬虔的长老，他有一次突然间患病要入医院，全个教会都很恳切为他的康复祈祷，但怎知越期就越差，他留院的日子就越来越长，大家就很不明白，他都很不明白。不过纵使他不明白，他们全心信靠信服上帝的安排。他在医院期间，他很努力地向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传福音，结果他带了很多医护人员信主。到了之后大家才明白，大家突然间明白，哦，原来神是要透过他住院住到这么久，就藉着他拯救这么多的灵魂。另外，曾经亦都有位牧者，他被上帝差遣带领他去一个很多罪犯和妓女集中的地方来到去传福音。因为牧者一家七口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努力传福音，但是七年的时间，聚会的人数就是他一家七口，没有新人。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之令人疑惑和泄气的。在这七年里面，因为牧者他真的经过了在神面前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沉闷，一直这样竭力去信靠信服，他忍受了很多难过的侍奉日子。终于神的时间到，神就开始带领他成功地引领了一个黑帮的大佬归主，之后又有妓女归主，教会的人数就不断地增加。最后呢，那位黑帮大佬做了那个教会的牧者。已故的斯布德牧师，他是英国著名浸信会的牧师，他在英语教会里面被誉为讲道王子。他在16岁开始就已经上台讲道，他19岁已经被英国一个很大的教会聘请他为牧者，因为他讲道很有恩赐，成千上万，没夸张，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去到他的教会去听他讲道。在他一生38年的侍奉里面，他见树良多，不过在他侍奉晚期那几年的时候，他备受痛风和躁郁症折磨，他这些突如其来的抑郁越来越严重，导致他经常不能够上台讲道。不过呢，施宝真是没有跌入到那个绝望疑惑的那个境况里面，他反而说他看见神的心意，他说他所受的苦是对他有益的，因为抑郁使到他知道怎样深入那些沮丧的心灵那里为这些心灵打气。抑郁使到他知道怎样能够及时向那些疲累的心灵讲一句说话。但愿你和我都常常明白主的心。今天我们从约拿在任性和怒气当中同上帝的对话这个故事，还有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哀叹和预言当中，我们得到提醒，就是要努力去放低自己的旧我，去从心底里面去明白主的心，叫我们因此尽早去追随主的心，去遵照主的心意，同他建立圣洁公义互相亲爱的关系，并且会被主使用去引领我们的孩子，引领我们的亲友，引领世界各地的人都从最终回转，都来同我们的主建立同样的关系。我们要感激主对我们那个横梗迟钝的心，那种的忍耐和循循善诱，我们要感激，但我们千祈不要耗尽主的忍耐，以至招惹永恒的亏损。 但系我哋都能够尽早更多明白主嘅心，使到我哋识得去紧密同上帝同行，去过蒙福大开眼界嘅属灵生活。我哋一齐祈祷。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今日嘅教导。喺圣经里面，你将你向我哋嘅心意显明出嚟。我求你帮助我哋珍惜明白你心意嘅机会。要我哋每日追求更多明白你嘅心，更多贴近你嘅心嚟到行事为人。好让你救赎嘅大爱透过我哋传递俾更多嘅人。亦都让我哋得到你喺基督里面要我哋得嘅奖赏。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